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呢，实际上我应该说是五月份的时候哈、啊，这个雅凯迪亚就是我们南加州的一所华人比较聚集的一所城市呢，不是发现有一对夫妻啊，65岁的宣国军和38岁的 Sylvia 张啊，他们在自己的这个豪宅里边呢，一共有22个孩子，除了2个孩子是他们自己的之外，其余的都是代孕母亲生产的嘛。所以这个事情呢被报道出来之后啊，在这个美国媒体呢引起了一番关注啊，其实在华人媒体当中，在华人社区当中呢更是人们讨论的议题。但是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基本上的这个条新闻就消失了。不过昨天洛杉矶时报又有了一些后续的报道，包括他们在这个家里边是如何安置这些孩子的，然后他们除了在雅凯迪亚那个豪宅之外，在不远的城市 El Monte 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物业啊，在这个物业呢都是出租啊什么的，然后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调查之后呢， El Monte 城市啊前不久的时候对他们提出了起诉，所以我们综合一下，把这些整理的资料呢，跟大家再一起来报告一下。
对，实际上早先当这个新闻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还特别回避了一下，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社会的，甚至有一点花边的这种感觉，因为有10个孩子也好，有20个孩子也好，这个是没有犯法的嘛。对不对？你是代孕也好，还是自己生的也好，这个也是没有犯法的。所以当时呢，只是作为一条新闻，人们觉得有兴趣，因为它发生在我们南加州，发生在华人社区，而且还是讲的华人的事情。但是到最后也没有，比如说起诉啊，或者是有什么犯罪的行为啊，只是大家觉得好玩啊。哦，原来他们很喜欢孩子，自己找了代孕的生了20几个孩子，这个事儿慢慢就过去了。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它所发生的这些地点呢，什么 Arcadia 呀，对不对？什么现在报道出来的 El Monte 呀，什么 Valley 大道啊，什么 Pacific Place 啊，什么太平洋广场啊，这些呢，乃是我们这一代的，尤其是南加州这一代的居民非常熟的地方。这个消息出来以后，连我在中国大陆的亲人都知道了，你想想，他们都在问，哎，听说你们那儿怎么样啊？就是这个消息呢，它带有一点，确实是有点刺激啊，就是觉得，哎呦，怎么可以生这么多的孩子，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变成了那么一类的新闻，就放在那里头了。但现在呢，《洛杉矶时报》把以前的一些调查给公布出来，注意，我强调的是之前的调查，不是说五月也好，七月也好，对他们这有22孩子这个事情有一个报道，然后后来，哎呦，发现新东西，不是，这个说的是2021年的事情，因为记者呢，他们进一步了解到，这一对夫妻呢，在2019年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先生了啊，就是宣先生呢，他姓这个宣，就是宣传的宣，是吧？这个、
应该是吧？这个只我们只有这个他的那个英文的名字嘛，所以
拼音嘛，汉语拼音，对不对啊？哎、就是他呢，在2019年的时候花了1050万，在太平洋广场买了一个116160尺的这么一大块地产，然后在这个地方他就出租了嘛，他是有房子嘛，就出租。然后发现呢，在2021年12月9号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因为有人呢向当地的就是艾尔蒙蒂或者艾满蒂哈 El Monte 的警方举报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地下的或者叫非法的夜总会，所以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把车停到外面，看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就跟着这个人把这个人拦下了，因为警察已经拿到了搜索证。拦下来以后呢，就发现这个人的车上啊有5磅的冰毒。那有了5磅冰毒，这就证据了嘛？拿到这5磅的冰毒以后呢，警察就获得了搜查这块地产的那一个搜索令，然后进到这个地产里面去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里面有什么赌博的场所，还有那种闪着这种灯，有大麻，有迷幻蘑菇。迷幻蘑菇呢， 它是一种类似于大麻的一种植物，就是吃了以后它可以让你进入到某种幻想的境界等等。那这一下在2019年12月份的时候呢，这一下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挺大的一个案子。但是问题在这儿，就是这个房间里的人干什么不等于房东犯罪，对吧？我把这个房子租给你，你在里面种大麻或者你在里面有迷幻蘑菇等等种植这些东西，不等于我的错。而且进一步看，房东在2025年的时候还曾经把一些客人给驱逐了，说你们在这进行非法活动不能了，这房子不能租你，把你给驱逐了。所以现在也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和这个房东啊连在一起，没有说房东涉嫌犯罪。
对，但是呢，他是说这个当初呢，警方并没有把这两处地方啊联系在一起，他并不知道 El Monte 的这个刚才说的太平洋商业广场和宣某吧，咱们就说宣姓这个男子呢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呢现在呢等于是哦原来串起来了啊，是他所拥有的，
对，就跟那个22个孩子是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对。
对，结果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城市啊，这是同一个人，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一个事情了啊。那么刚才说了这是21年发生的事情，然后警察搜查找出一些证据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警察还没有真正的对宣就是这个房屋的屋主啊采取任何的措施，因为他所告的是那些就是违反的这些房客嘛，
对，
租户嘛，因为那些人是租的他的房子，不管是在这个室内种大麻也好，是在室内种刚才说的迷幻蘑菇也好，或者是有那个就是赌场啊什么的，里边因为发现了一些这个赤脚老虎机还是什么赌博的机器吧，所以呢那个都是属于违法的了，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之下呢，警方就对这些违法的人提出了一些诉讼啊。然后其中就有这么一个人就挺有意思啊，这个人呢绰号叫 Dragon， 叫龙，
对
啊。然后呢他其实在2009年的时候就引起执法部门的注意了，当时呢他是在圣盖博经营一家移民服务中心啊，这个这么一家公司。那么 FBI 对这个事情呢对这个人呢其实当时就产生了一些怀疑，以后呢就开始进行调查。FBI 就了解到，联邦调查局了解到这个姓马的 Dragon 呢这个人呢他是专门给这个就是中国来的移民啊在这儿啊为他们申请政治庇护，就是办这个案子的。然后呢还有卧底的探员曾经到过他办公室里边，看他那个移民中心里头放着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信仰的这些学习资料啊，然后一些客户正在看视频啊，就是等于是他们在辅导或者教这些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在接受移民局这个官员面试的时候做哪些准备啊。然后联邦调查局发现说这个移民中心递交过800多份有关于政治庇护的申请，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吧，好像就把这个 Dragon 这个人呢等于是就告到法庭上去了啊，告到法庭上去，
马浩仁，
然后
他叫马浩仁，
马浩然，对，
马浩仁
也是翻译，也是艺名啊。然后呢，这个人就等于是被判罪啊，然后在洛杉矶的这个联邦监狱里边啊、关了几个月吧，大概是
关了四年
了，四年半的刑期。在这个他关押的这段期间呢，哎，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给他的这个主审的法官写了一封信。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移民中心呢也是被举报，它就在圣盖博，叫新达移民法律中心，它主要是办这个，它就是说啊，你不是想拿政治庇护吗？有一个东西，因为之前呢有所谓的一胎化的东西啊，很多人都是那么这样的话，我为了逃避中国的一胎化，所以我可以庇护，我要生两个孩子，很多人是控这个房，还有是法轮功，比如说啊， 说这个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所以我是一个法轮功的信徒啊。好，那么可能就可以拿到政治庇护。还有呢是基督教啊，说在中国呢有所谓地下教会，那么如果你能证明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就可以拿到政治庇护等等等等啊。这样的大家也都知道。而这个马浩仁呢，他的律师事务所比较专的是基督徒这方面。可是如果这一个寻求政治庇护的人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呢？没关系，我培养你，我教你啊。所以所谓那个探员卧底的，他就是一个假的移民嘛，他就是假的，他就说我也你帮我办
嘛，假的客户
嘛，我就是个客户嘛，你帮我办嘛。他就看到里面的学习资料啊，看录影啊，看圣经啊，学习，等你弄熟了以后，他移民局问你问题的时候，别到时候一问那个圣经什么新约旧约都搞不清楚，你还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他培训这个。那么这个呢后来发现是造假，判了他4年半。那判了4年半呢放到监狱里。咱们现在说的呢是当时发生的情况哈，就是2014年4月28号的时候对他进行的判决。然后在监狱里，你刚才说的那个怪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事确实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 Kennedy 家族啊，有一个所谓诅咒叫做 Kennedy 诅咒。因为1963年 Kennedy 总统被刺杀以后，后来他们家接连有人，包括他弟弟不是也被杀了嘛，对不对？就是他们家接连有年轻的男性成员被刺杀或者是非正常死亡，就是没有活到中年就死了。还有那个最怪的滑雪就滑死了，撞在树上，对不对？哎，所以他们家的人好像有一个厄运或者是有一个诅咒。这个叫做马浩仁的华人，他的外号叫龙啊，他就给这个法官写了一封信。他说呢，我有一个办法能够消除你们 Kennedy 家族，就是你们这个国家这个 Kennedy 家族的这个诅咒。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个道教大师，是他把这个诅咒放在 Kennedy 家族身上的。我认识这个道教大师，我可以告诉他，让他把这个诅咒呢拿掉。这说到这儿很难不笑，你知道吗？他说，但是请你跟我联系。你说
什么？他就说我的条件就是提前释放我，让我释放出来，然后我给你把那个甘乃迪家族的诅咒给拿掉。
对，
是这么个意思。
对，那么我希望他有这个神力了啊！但是当然，法官看到这个以后，只是哑然的一笑，就该判4年就给他判了4年。那么这个事儿又跟那个生22孩子的宣先生有什么关系呢？那稍等会儿咱们再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聊的是《洛杉矶时报》昨天的一篇比较详细的报道，还是说在今年5月7号，在这个南加州的一所华人聚集的城市 Arcadia 不是发现这个宣国军和另外一位张姓的女子哈，他们在这个自己的住宅里边有22个孩子嘛，那么其中大部分都是这个代孕母亲所生的孩子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报道。那么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哈，华人特别好奇，因为这是在华人社区，又是华人的事情哈，所以大家特别关心吧，至少是。那么刚才说的这个 Dragon 龙啊，他为什么和这个事情有点扯上一点关系呢？是因为刚才说的2014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跟这个宣国军的这个案还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但是后来呢，他在法庭上跟这个法官讲了，他说，对，他说我呢，确实是自己说啊，他说我在狱中啊反省了很多，那么发誓刑满之后啊，我就要返回中国了，我不会再违法了。那么结果呢，9年之后，在2023年8月底的时候，8月31号的时候 ，El Monte 的警方就在这个宣国军的他所拥有的这个太平洋广场附近呢，又看到这个龙先生了，又把这个他呢给拘捕了。结果在根据这个搜查令的执行报告上写着呢，是说警方在他的车里边发现了大概1.5公斤的大麻和1.5公斤的那个迷幻蘑菇。那这样一来的话，等于是又违法了嘛啊，所以呢，他又是在这个太平洋广场的附近被抓住的，所以他就和这个案子又扯上了一点关系，等于是。 据 El Monte 的记录呢，起诉书说呢，说2024年就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 El Monte 的警察局就对这个薛某人的这个房地产，就是太平洋广场，因为它是一个办公楼和仓库的这么一个结合体啊，就对那儿的他的房产呢又进行了一次搜查，然后在仓库里边就发现了包括赌博机啊、扑克牌呀、麻将桌呀、假钞票啊，还有一些装满大麻的一些垃圾袋啊等等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引起这个El Monte 警察局的关注了。
嗯，那这个事情之所以媒体再一次把它给掀出来的原因，就是其实早先你说的，就是他把两件事儿给挂在一起了，知道吧？所以大家才明白，哦，原来这两件事儿都跟一个人有关，就是跟那个生了22个孩子的这个人有关。所以从2021年12月9号第一次在太平洋广场门口抓到的那个人，车里面有冰毒什么那个，到后来到现在呢，警方先后是五次加起来对这个地方进行搜查，结果五次每一次都发现了有问题啊，要不就是毒品，要不就是非法赌博啊等等，有这些问题。所以五次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那么现在的麻烦就是至少是警方，当然已经找了联邦调查局，但是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讲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什么工作，以及未来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呢，警方的目的是什么？警方的目的是想证明，就是这些非法的操作和这个房东是不是有关系。那如果有关系的话，那那22个孩子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因为现在这22个孩子已经被一些社会工作者给领走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对，
因为当时呢，为什么领走呢？是因为当时发现有虐待的这个情况，而且这个虐待的情况，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那个时候七月份呢，什么都有报道，是他们自己报的警，就是 Sylvia 他把一个孩子，未成年的孩子抱在怀里的这种孩子，带到医院去，然后发现这个孩子被打了啊，就是挺严重的脑部受伤。那当然这一下就来了警察，来了警察到了他们家，到了他们家就发现后来这个22个孩子这个情况，他们家里面的房子是怎么安置的呀，保姆是怎么，才发现哇，这个大房子里住了6个保姆，而有这么多的孩子，然后房间摆的都像是卧室是卧室，教室是教室，就是一排一排的桌子什么的，整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家庭教育中心啊，恨不得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才发现又是代孕啊什么这个问题，然后还把他们给抓起来，但是关了一天以后，一两天吧，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犯法的地方，那住大房子不犯法，生孩子不犯法，代孕不犯法，离婚不犯法，等等，这就生10个20个都没有犯法，所以又把他们给放了。但是，因为看到他们家的录影设备的记录，发现孩子有被虐待情况，所以孩子被拿走了，现在是这个情况。
对，其实刚才说的是这个姓张的 Sylvia 张啊，他是和那个宣姓男子是住在同一个住宅里边嘛，当然
没有结婚吗？
夫妻现在还没定呢哈，这个好像从资料上看不一定是有这个婚姻的关系，但是是两人是住在一起的。
嗯。
那个5月7号的时候是这个 Sylvia 张，他是抱着那个两个月大的那个婴儿去儿童医院去，因为他说是孩子从床上摔下来了，头部受伤了，所以这个才引起警方的关注啊，所以警方就到他家里头去搜查。以前曾经讲过嘛，他不是330万，2021年的时候在那个 Camino Real 那个地方不是 Arcadia 买了一个9卧室的一个大房子嘛，室内面积超过1万英尺了，非常豪华的这么一个大房子，然后再一搜查就发现，哦，原来有点像这个家庭式幼儿园的那种氛围啊，有老师，有保姆，刚才说了6个保姆，然后孩子都是剃着同样的短发，这个虽然年龄不同啊，但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大屏幕的显示器，房子里边各个房间都有监控的摄像头，然后在这个就是宣姓这个男子的卧室里边也是放着一个大的电脑的这个显示器，也就是说家里边的25个摄像头 的画面它是在自己卧室里边是随时可以看到的，你想看哪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哪个地方的。所以警方到那儿搜查的时候呢，也没发现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有一个事情引起他们的这个质疑，就是这个宣姓男子拒绝让他们看那个就是摄像头拍下来的那个东西，但是警方说不行，这个东西我们还必须要看啊，所以警方就从法官那儿拿到了搜查令之后呢，就看了哈。那么看了以后呢，就发现其中他不是有6名保姆，其中有一名保姆对孩子实施了，我看他那个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是说精神和身体的虐待，比如说一名保姆对着7个孩子大声的训斥啊，然后把一个孩子打屁股啊，
对，
扯下他的裤子打屁股啊，然后让一个孩子体罚，所谓体罚就是蹲在地上，其他的孩子在一旁看着，
嗯，
等等啊，还有一个保姆可能还打了孩子脸一下啊什么的，这些呢，在警方看来，这都属于叫做虐待儿童了。
嗯，你说的打孩子的那个保姆啊，跑了。现在还没抓着啊、现在还没抓着呢，所以这个打孩子的保姆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在逃犯了。当然，他的照片呢、什么的早都已经公布了，就是不知道警方的有没有太大的用心去抓他。其实要抓的话，我觉得分分秒秒可以抓到了，对不对？因为有照片，有他的各种身份的记录啊，什么之类的。现在有些面部识别的电脑的科技啊，等等。但反正至少是现在还没有抓住。应该没有逃回中国大陆，因为要逃回中国大陆的话，过海关的时候就知道了嘛。那么至少就知道这个人已经离境不在美国境内了，所以他肯定没有出都海关，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可能什么亲戚朋友家里这么待着呢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刚才上述的这些事情发生在五月，所以当时法官呢，他们当时是做了这么一个裁决，就是说，既然你家里安了25个摄像头，既然你24小时，你分分秒秒都可以监控到保姆和孩子之间的他们的互动，而还是有这样的虐待发生，那就说明你没有办法管理这些孩子啊，对不对？那既然你没办法，我就管。所以洛杉矶的，我们知道洛杉矶县，其实美国所有的城市啊、县市啊什么，他们都有这种叫做儿童与家庭服务中心，这个听起来特别的温和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不对？温和，儿童与家庭，还有一些所谓的 social workers， 所谓社工人员，对不对？听着非常温和，但是小心哦，如果你的孩子上学的时候被老师发现，身上什么有一块青肿，对不对？或者你的孩子讲一句什么话，是什么？谁谁谁，我到了什么叔叔家里、舅舅家里，什么谁谁谁摸了我一下，或者什么啊？这种你相当警惕啊！马上这孩子可能就被拿走啊！就这个这些社会服务人员，他们就可能会把这个孩子拿。而且我跟你讲，你这个孩子一旦被他们给拿走了以后，你要想再拿回来，你就找律师，你就花钱吧。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即使你把这孩子拿回来以后，接下来你就上了黑名单了，知道吗？
对，没错，对。所以现在这个 Arcadia 的警察局呢，他们就找了外部的一些机构来进行协助他们调查嘛。因为首先这个好几个星期的这种监控录像带，他们要需要人翻译，因为肯定都是中文的啊，所以呢他们需要翻译。然后现在他们就准备要对这个宣姓这个男子和 Sylvia 张要提出这个虐待儿童这个指控了，但是需要有一些证据拿出来到法庭上去啊。所以呢，我看这个Arcadia 的警察局的一个警官叫 Sadlow 哈、他就说，他说他们现在还只是调查是不是虐待儿童的这个事情，还没有调查有关于代孕的这个事情呢啊。到底这个代孕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所以，就是说从洛杉矶时报的这个报道来看呢，就是说有可能现在El Monte 的警察局已经对他们提出起诉了，但是现在 Arcadia 的呢恐怕不久之后也会对他们提出起诉。